安很喜欢葛一清，又是旧厂的员工家属，说以后每期都找他拍片儿。坚果红不了，也得让这姑娘红啊。诚心羡慕的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。安妈一把搂住她说，哎呀，都是好孩子，北京欢迎你，诚心。成片很好，很喜庆，安直夸了1000多字儿。崇文松了一口气，指出服装可能不够大牌。安说 So what? 穿大牌说白了呀，就等于是被大牌穿，看的人也就记住了牌子。现在这组片子读者看完之后啊，会想想他在表达些什么。哼，真有大牌穿的时候你怎么说呀？那当然就是说另一套啦，我们的摄影师和模特可以完美自如地驾驭大牌。安，你不加英文的时候说话挺招人爱听的。
Really?
安给李拜犬开了一个情感信箱，拜拜让杂志社的每个人都写一个最想要解答的问题给他，收上来一看实在是不够拧巴，回答这些问题连脑细胞都杀不死，无法新陈代谢。伊娜催他说，哼，我们还负责你新陈代谢呀。小熊问的是如何追一个和自己身份地位完全不匹配的人，伊娜的问题是他有很多的女朋友，我只是其中之一，我该怎么办。最后安定了诚心的那个，那是拜拜最不喜欢的，初恋怎么天长地久。拜拜说这种问题太低端了，安说杂志的第一期用就当初恋了，相得益彰。拜拜叹气道，哎呀，其实我每回解答这种读者来信啊，都是捏着鼻子耐着性子，依我的脾气啊，只想回六个大字儿：去死去死去死。伊娜说，读者要知道你这么想得多失望啊。拜拜问，那你说怎么回啊？没结过婚是可能的，结了不离是万万不能的。他让崇文也提一个，崇文问提什么呀。拜拜说，比如分手800多回的恋爱还有没有继续的必要。崇文说，您得了，等您找着主再帮我传道授业解惑吧。拜拜有些不来劲，说他那是懒得找。有了荣轩上次的示好，再有发布会的电话，孙颖先统统转给他再说。荣轩对孙颖的机灵非常的满意，时不时的再给些小恩小惠，慢慢的连他的快递也直接教孙颖用公司的账号发了。他每回也都表示要自掏腰包，但是每回孙颖都说10块钱的事儿就让公家出得了，荣轩也不好再坚持。诚心报的生活方式选题是方便面，崇文听了不出声，诚心看出他不愿意拍，耐心地说方便面也是一种生活方式。崇文质疑这选题真的被安通过了吗？诚心有撑腰的得意道，嗯，就是通过了。崇文问，你觉得会有人看吗？
当然啊，像我这样的人刚来北京无处落脚，或者是寄人篱下，每顿饭要看人脸色都不一定敢吃饱。我最熟悉的生活方式啊，就是哪种方便面好吃，哪种方便面料给的足。安说了，要写就写自己最熟悉的。
崇文说不过他，讽刺道，励志姐你可真行哈。尽管诚心很不喜欢这个外号，但只要崇文肯干活他也就算了。晚上到崇文的棚里，诚心把各种方便面拆好烧水泡面，一个人忙活着。葛一清窝在沙发里玩着 iPad， 一边看一边咯咯的浪笑。崇文烦躁地问，你干嘛呢？葛一清说，看微博。诚心插嘴道，哎，你们这儿能做饭吗？有些方便面是煮的。崇文急了，拜托，我是摄影师。葛一清没敢笑出声。诚心知道他不高兴，但活总是要干的，陪着小心说，
我知道你是摄影师，所以我来把这些布置好，泡的、煮的、干嚼的、拌的，你布光吧。
崇文犹豫在发火和不值当的边缘，程心突然问：
你不愿意拍？
对啊，你自己拍吧。
程心完全不接受这种轻视，说他要是能拍好，当然自己拍啊。崇文一屁股坐下，自言自语地说：真那么后悔接这个破杂志。而葛一清拖着长音说了一声：
该。
两个人理所当然地吵了起来。葛一清刚给他救了场，就被当着外人骂，气地说：
老娘帮你的时候你忘了，现在老娘陪你加班，你不但不感谢老娘，你还他妈的骂老娘，你也忒不识好歹了。
程心只能在一旁说些别吵了之类的废话，被葛一清毫不客气地抢白：
边去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
程心一听，抓起包就走了。半夜里等屋里的人都睡了，程心准备自己拍拍试试，到厨房里一通忙活，刚把面盛出来就洒身上了，汤溅到了他的手上，他无声地做了一个嗷的口型，没留神踢了地上的锅，再回身吓了一大跳。婶儿披头散发地站在门口，冷不丁一看，太吓人了。婶儿哑着嗓子问：这大半夜的干嘛呢？叮铃咣当的。眼睛一扫，喝道：怎么着，晚上没吃饱？
啊，没，婶儿，我吃饱了，我是想拍几张照片。
婶儿虽然不解，仍然厉声道：
我失眠，你不能早点弄啊，我这就再也睡不着了，还得吃安眠药呢，我更年期我容易吗？
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程心连连鞠躬，不明白上班之后怎么这么卑贱，见人就点头哈腰。婶儿极不高兴地走了。程心这才看见灶台的相机上全都是面汤，赶紧拿起来擦。秀秘熟门熟路地摸到了三楼，在右手那家门口停下来，重锤。里头有妇人的声音问：
谁呀？
踢里踏拉地开了门，见是秀秘，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招呼。秀秘满不在乎地说：
我找我们家老程。
大门正对客厅沙发，程刚四仰八叉地躺在那儿看电视，倒像是在自己的家里。看秀秘进来，他慌乱地起身，脚在地上摸索着拖鞋问：
你干嘛来了？
领你回家睡觉啊。
程刚穿上拖鞋跺脚，一缕头发顺势落到了额前。
你这是要干嘛呀？我不回去。
秀秘不理，就在旁边站着。程刚并未看妇人，干坐了一会儿，默默起来穿上外套，细长的手指颤抖着指向了秀秘，发狠道：
离婚，明天就去离婚。
秀秘不吭声，在后头跟着。程刚像个渐入佳境的话剧演员，疯癫地挥舞着双臂说：
我要离开这个鬼地方。
妇人木着脸垂着眼，看秀秘押解着程刚一前一后地出了门，跟过来像是要关门。秀秘回过脸，面有得色，刚要说什么，妇人突然就跪下了。秀秘顿时像被人点了穴，动弹不得。程刚听见寂静，回头瞠目结舌。妇人低声道：
大姐，你成全我们吧。
程刚在旁边怪叫道：你这是干什么呀？
就要拉他起来，他躲着不肯，平静地说：
我和老程19岁就恋爱了，
要不是他插队到这儿来，我们是不会分开的。我来这儿的时候，他已经跟你结了婚，有了诚心，他怎么也狠不下心跟你离婚。大姐，他是好人。
让婶儿一闹，诚心不求人的大胆想法落空了。他一大早坐在编辑部里垂头丧气的。崇文来，他也装没看见。听见崇文在身后拾掇，沏茶， 然后递过一个 U 盘，刚想问，人家已经收回了手，开电脑弄画报，一副很忙的样子。程心把 U 盘插进电脑一看，是一张张形态各异的方便面，他突然就羞愧了。登录 MSN， 震了重文一下，半天，重文回了一个问号，程心发了个 Thank you， 等人回音，人下线了。看崇文去茶水间，程心也跟了进去，问道，跟你女朋友和好了吧？你管呢？崇文说完推门走了。孙颖到厕所里补妆，等荣轩从隔断里冲水出来，神秘地问道，哎，你注意到了吗？荣轩知道他要说什么，只装不知道。孙颖确认那几个隔断没有人才说，程心好像喜欢老艾。嗯，不会吧？哎呀，没跑，昨晚上啊非要加班跟老艾回摄影棚，干嘛不白天拍呀？整天有事儿没事儿的跟人搭话。哼，那老艾什么反应啊？荣轩追问着，以示确实是不知情。孙颖翻翻白眼说，哼，爱搭不理呗，人葛一清大模特吃饱了撑的找他，口味哪那么重啊？荣轩呵呵两声，笑道：“哼，这可说不准呢，说不定啊是洗脚水沏茶，另一个味儿。”把孙颖乐的是前仰后合。荣轩对自己的俏皮话保持了坚持，说道：“老艾对他不错，你记得吗？那天我说了诚心两句，那老艾还替他说话呢。”又把崇文送诚心保温杯的事儿也说出来了。当然不是什么贵重的礼物，是他有一次帮我拍产品的时候厂家送他的。孙颖不服气了，啊，他送给诚心了？难道是真的？哼，那也不至于吧，爱崇文这个人呢就是个烂好人，成不了什么大气。哎，荣轩啊，说真的，我真佩服你，你的话可真对，在一公司里还真是外地人最能钻营。荣轩正色道，你也别这么说他呀，他肯定也有可取之处吧。哼，我正找呢。第一期杂志终于印出来了，伊娜把脸扎进了内页，深吸了一口油墨味，高兴地说，哎呀妈呀，太有成就感了。崇文也说不容易，就这三五个人七八杆枪。荣轩说，可惜品牌少了点。黄广告拍着胸脯许诺说，放心，都包在我身上，下期啊你看我给你拉来点大牌。是大牌，没有儿化音。荣轩客气地纠正着，然后问安的评价，安微笑着说 OK。又强调说，还是荣轩的人物采访写的是最漂亮的。荣轩笑纳了。安下令说，从今天开始多留意报刊亭的铺货和销售量。众人应了要散。伊娜突然磨磨唧唧地说，她爸爸妈妈要请大家伙儿吃饭，庆祝第一期出刊。安惊讶地说，啊，那怎么合适呢？要请也该是我请啊。伊娜也觉得丢人，跺脚道，我跟你说，我真说他们俩了，有俩钱儿也不能自卑成这个样子啊，可他们不干呐，非要请，真是气死我了。安见他这样，倒不好意思推辞了，只嘱咐说别去太贵的地方。伊娜松了一口气说，啊，行，我跟他们说。当然说了也是没用的，选的地方还是太豪华了，弄得诚心完全不敢动筷子，每道菜上来都先看别人怎么吃。服务员给每个人上了一碗有颜色的水，他说声谢谢，只拿纸巾擦嘴。看伊娜父母大大咧咧地在里头洗手，才小心地把手伸到碗里蘸了两下。伊娜打量穿着直挺挺西黑装的小熊，不禁问道，你干嘛穿成这样啊？小熊打了个嗝，伊娜就想知道他什么时候换的，去哪儿换的。
小熊红着脸说，和长辈吃饭应该正式一点。
哟，你这是去见丈母娘呢？
小熊简直要钻到桌子底下去了。伊娜长了她父亲的五官，她妈妈的脸型，怪不得稍显硬朗。伊爸敬了安一杯酒，感谢他对伊娜的栽培。刚放下，伊娜的妈妈又豪爽地敬大家一杯。荣轩赞道，哎，可真羡慕伊娜呀，有这么年轻开明的父母。和伊娜打扮得像姐妹花的伊妈不禁是眉开眼笑，招呼荣轩多来家玩。荣轩说免不了要打扰。伊爸见程心怯生生的不吃不语，主动的给他夹菜。程心赶紧道谢。伊爸说，
嗨，反正我每天的工作啊，也就是请人吃饭。
程心刚想说点什么，电话响了。他只喂了一声，便把头扭向了一边，改成了家乡口音。一旁的荣轩笑的是花枝乱颤，程心赶紧起身出去了。崇文在外头接葛一清的电话，那边哇哇大叫道，
哎，你干嘛呢？你跟谁在那儿干嘛呢？
崇文很恼火，说你管呢？程心说，
不管，不管你行吗？啊，不管你，你能长这么大吗？
你说什么呢？没事，我挂了。
哎，你敢？
葛一清一通鬼叫，崇文把电话离自己老远，另一只手在兜里摸烟，看见程心从餐厅里匆匆出来，他闪到了一旁的树荫里。程心在他的前面不远处停下来，非常的激动。崇文本来是不想听的。
离婚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离婚啊？你们都不管我了吗？你们知道我在北京是怎么过的吗？
崇文把自己的电话拿耳朵边听了听，又放远。半天，程心又问一句，
什么时候离的？
崇文找到火机刚要点，听到这句又停下来。
我爸呢？他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？你们想过我吗？想过我的感受吗？我一个人在北京，我容易吗？现在连家都没有了，我连个退路都没有了。你们想听我说什么？说祝贺你们，祝你们一个人再生一个大胖小子。
程心愤然地挂上电话，先是小声啜泣，继而呜呜地哭了出来。崇文把电话挂了，犹豫是不是去安慰两句，身边突然窜出来一个黑影，手已经搭上了程心的肩膀。月光下，崇文看见是 Tommy。 Tommy 安慰人的办法就是跟人比惨，最后谁也比不过他。他父母早就离了，都没等他初中毕业就各自追求幸福去了。这么一比，程心的爸妈不错，等他毕了业又找着工作才离，人性挺好的。现在离婚算啥事儿啊？李拜犬不是都说了吗？在未来社会，没结过婚是可能的，结了不离是万万不能的。并且程心好歹是城里人呢，而 Tommy 是农村出来的，刚来北京的时候遭的罪可不少，刷盘子、盖楼、送快递，这么大个北京城，他上北下南、左西右东，算是立体的干过了。和他比，程心就算没遭过罪，起码在北京还有亲戚呀。他 Tommy 受了欺负，才是俩眼一抹黑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程心不信，问那他为什么来呀？ Tommy 反问道，
那你为什么来呀？大城市改变命运呗。我这样啊，没啥力气的，在农村你说能干啥玩意儿啊？啊，也就是个闲汉，人嫌狗不待见，还不如来北京碰碰运气呢。
经过 Tommy 精密头脑的分析，他先报了一个美容学校，从改变自我形象做起。甭看他没力气，可是手巧， 甭看他纯爷们儿，可是会装娘娘腔。程心反应过来了，他这会儿说话可正常了。汤米说，这就叫必要的丧失，既然行业风气需要中性化，那就装呗，装娘娘腔又掉不了肉，装啊装的不就习惯了。有句酸话说过，生活是不会亏待认真对待他的人的。汤米突然发狂道，都在我的演技面前颤抖吧，你们这帮怂人。看程心笑得直抖，汤米严肃道，问题是你得知道你到底要干嘛，你知道自己要干嘛吗？程心犹豫片刻说，我就想结婚嫁人，混吃等死，不行吗？汤米说，不是不行，可何必来北京呢？在家结婚嫁人，混吃等死不就完了？程心脸上悠悠地有了一派神往，说道，可是我想嫁的人在北京啊。一想到蒋涛，程心忧郁了，可是他并不想娶我，他想娶北京姑娘。汤米说，哦，那可真是悲剧了，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北京户口老难上了。程心踩着脚底下的一块石子儿撵来撵去的，他倒觉得蒋涛只是想娶有房有车有事业有金钱的独立女孩，这没什么错，如果有一天他变成这样的姑娘，蒋涛说不定还能回到他的身边去。汤米拉起程心的手，对着空旷的马路吼道，行，这都是饿死胆小的，撑死胆大的，哥挺你，在我们面前颤抖吧，北京人。
小说《穿动物园的女编辑》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者赵赵，演播小曾，编辑张璐。